川普或者将Cam Newton Sign列入强迫劳动黑名单。川普有意接管加沙建造度假胜地，网民热烈讨论。厦门市推近邻监督，要开始新一轮文革。中国女美学者突然回流，或者涉及中共千人计划。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6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4号，美国对中国入口产品加征1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电商购物平台 Temu 和 Shine 就首当其冲。没想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商讨是否将 Temu 和 Shine 列入国土安全部的强迫劳动黑名单。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加征额外10%的关税，同时取消低额豁免。根据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2023年6月的报告 ，Temu 同 Shine 近一半通过小额豁免运送的包裹都是来自中国。根据路透社报道，电子商务数据公司 Marketplace Post 的行政总裁 Joseph Cashew Kenneth 表示，对好似 Temu 同 Shine 这些公司来讲，咁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低额豁免是他们用来提供低廉价格和确保产品一旦发货就能够快速进入国家的手段之一。Shine 和 Temu 这两间公司由玩具到手机等各类产品都能够保持廉价，就是得益于低额豁免关税才能够在美国市场快速增长。一位来自香港的作家分析说，未取消低额豁免条款之前，一箱箱的货柜运去美国，单价$800以下的小包裹就豁免关税。好像 Temu 这些中国电商就利用这个漏洞，在拜登政府期间在美国经营大量集运仓，将中国出口化整为零，逃避关税，再以廉价倾销来攻击美国本土零售。该作家去年指出，2023年中国寄美国包裹达到10亿件，10年之间就升了10倍。那阵时 Temu 已经为川普上台做准备，将集运仓转去加拿大和墨西哥，改产地然后再销售去美国。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川普要加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呢？ CNN 报道，中国的电商平台正是依靠这项免税规则建立起庞大的商业模式，但是川普的关税命令推翻了一项长期存在的运输漏洞，令这些商品不再那么便宜和容易取得，难免令外界好奇，在中美贸易战底下， Shine 和 Temu 的时代是否结束呢？有分析师和电商业专家表示，这项贸易漏洞堵塞之后， Shine 和 Temu 商品价格可能会上升。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新闻网站旗号 Semaphore 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将 Shine 和 Temu 列入国土安全部的强迫劳动名单。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讲话，川普政府还未就事件作出最终决定，或者不会将这两间公司列入该名单。不过这两间公司都否认强迫劳动。 Shine 在发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声明说，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个考虑。该公司补充说，旗下的业务完全是符合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而另一间公司 Temu 就在电子邮件表示， Temu 严格禁止强迫劳动，同时执行我们的第三方行为准则，该准则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非自愿劳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在4号，美国邮政 USPS 刚刚宣布即时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不过政策就突然急转弯。5号起，美国邮政将会继续接收中国和香港的包裹。但是据美国邮政官方网站表示，美国邮政服务公司会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密切合作，针对中国的新关税实施有效的征收机制，确保包裹运送受到的干扰最少。 每日有报报道，4号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一项令人注目的中东新计划，主张由美国接管加沙地带，同时将巴勒斯坦人口迁移到邻国，引发网民热烈讨论。川普一直将加沙的海岸线和温和气候视为理想的旅游胜地，他构想美国的重建将会创造几千个就业机会，还会令巴勒斯坦人摆脱不断重建家园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表示美国不单止会接管加沙，还将会负责拆除未爆炸的弹药，清除废墟，还会彻底重建该地区。他强调，我们要将这里变成中东的里维埃拉。当记者问谁会居住在重建之后的加沙那阵，他的回答是全世界的人。他坚信这里将会被建造成一个国际化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川普的计划得到内塔尼亚胡的赞赏。内塔尼亚胡笑着说，川普见到其他人见不到的机遇，讲其他人不敢讲的说话。不过该计划也都引发巨大争议，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人口的迁移问题。批评者指责此举等同于种族清洗，意图永久驱逐巴勒斯坦人。川普表示，我认为大家都不应该回去，现在的加沙无法居住，我们需要另一个地方令人人幸福地生活。川普还透露，他计划在未来访问加沙、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进一步推动他的中东新愿景。不过这个激进提议是否能够真正落实，仍然充满不明朗因素。而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就在面书发帖文表示，那还要看后续，但是川普真的要做的话，那就真的不是讲笑。如果是认真的，内塔尼亚胡就不是拿了封利是，是赢了一货车的金条回家，阿拉伯世界要失控了。而新闻一出也都引发网民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无法理解川普为什么要这样说，虽然这样做的确可能令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敢再随便对以色列动手，不过也都很容易令中东地区的人将美国视为新的殖民者，加剧反美情绪。在中东找盟友和代理人是一回事，直接取得加沙走廊又是另一回事。我不认为美国应该趟浑水那么深。但是亦都有网友表示，无论怎做，极端伊斯兰的那些人都还是会将美国视为敌人的。其实只要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没什么太多意见的话，加沙被美国接管，他们可能还求之不得。还有网友认为，那只是要加强加沙和平的决心，美国现在的姿态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共，为了避免开太多战场分散资源，川普最终应该还是会交给以色列在地处理。也都有网友表示，俄罗斯已经被放血到差不多了，无法再插手中东，那给了美国机会可以在中东插旗，大方介入。美国不介入搞不好的话，这个好机会就会留给伊朗甚至中共。川普背后还是有高人指点的。很多网友都跟帖认同，川普在斩断中共伸出去的手，由加拿大、墨西哥开始动手就知道。老川出手又狠又快，步步高招，重整世界秩序，天选之人，世界之福。川普用最有效率的方法解决加沙走廊几个世纪以来的纷争，同时重建这个地区。最后点赞最多的一则贴文是台湾网友讲笑话，期待美国亦都可以嚟占领台湾，变成第51个州，加拿大变成第52个州。观众朋友，川普主张由美国接管加沙地带，将那里建设为旅游胜地，这样是否真的可能达成这个目标呢？如果你认为可能，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可能，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未必可能的，就请按三指。近年来，中共对民众的监控不断加强， 厦门当局推出了所谓的近邻监督，类似枫桥治理的模式，引发争议。专家表示，中共现在推行这种做法，就是要开始新一轮文革，巩固现任党魁权力。日前大陆网络流行一张图片，显示在一个写着思明区中华街道镇海社区邻近监督工作室的房间里面，有十几个人围着坐在长台前面，似乎是开联欢会，台上面摆满了食物和水杯。网民看到之后都哗然，嘲讽痛斥说包打听、东厂、保甲制，文革又开始了，群众斗群众，是什么人去做这么无耻的职业啊？厦门官方网站公开资料显示，近邻监督是福建厦门市搞的所谓基层治理模式，由纪律检查监察干部、党风政风监督员和居民群众参与组建近邻监督员队伍，实行分区细分定位的网格划片监督。多年前厦门市思明区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已经推出上述的维稳模式，后来厦门市海沧区和同安区相继推出该模式。近邻监督员的职责就是负责监督我们平日所听到的、见到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事，类似枫桥治理模式。近年来中共财政陷入困境，社会冲突频繁发生，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监管和打压，中国大力宣传民众互斗的类似枫桥经验的政策，以便延续它的极权统治。枫桥经验的具体做法就是煽动民众斗民众，以十个人包围一个四类分子，即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以大批判的方式迫使受批评者改变思想。有学者认为现在中共没钱了，需要免费打手，因为这样就吹捧类似枫桥经验的近邻监督。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表示，中共没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共政权一定是面临重大的问题。大家知道当年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党内的威望下降，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毛泽东搞了文革，屠宰了一大批自己人，最终帮自己造神。文革运动实际上就是造神运动，对中共做出的这个邪神不敬就要被铲除。我们见到现在对习近平就有这个迹象，他搞些什么习近平思想，就是抄毛语录的作业。前一阵子香港那几个所谓宗教领袖将习近平推捧变成神，也都能够提出一些迹象。钱可能是个问题，因为无论你怎搞网络管理，总有隐瞒不住令真相流出的时候。如果搞群众斗群众就不一样了，只要做到令中国人时时刻刻有人人自危的感觉，令他们互相不信任，这样中国人就没有机会团结来反抗暴政。中共喜欢搞斗争，是因为他们怕人民不斗就团结，官员不斗就城邦结派，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必须要搞斗争。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推行这种类似枫桥经验的做法，就是要开始新一轮的文革，要巩固现任党魁权力。这种群众斗群众其实是中共的本质所决定的，只要共产党极权存在，无论它改革开放几耐，最终还是会走回文革这条路。共产极权不倒台，由文革到开放，再由开放到文革，这种方式就会无限循环。近年来大批中国富豪出走中国，但是部分美国华裔科学家就竟然选择返回中国。专家认为他们可能涉及中共的千人计划。日前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介绍电脑科学家、区块链专家陈静离开美国，全职加入清华大学担任教授。2024年12月底，有媒体注意到美国著名顶尖华人生物学家黄全玉已经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在担任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共在2008年启动千人计划， 高薪招募以美国华裔为主的海外精英，因为涉嫌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多名参与者被美国逮捕之后，在2018年千人计划就突然消失。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表示，这些人可能就是在千人计划的名单上高，亦都是因为他们打入到西方的国家和社会里面，获取中共想要的科学技术和情报。现在美国开始特别注重这些问题，不排除这些人所做的事可能涉及不符合美国法律的规定，所以他们想趁早回国。去年10月，中共国安部发表文章说，美国司法部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的打压政策，全美国87个科研机构的华裔科学家受到波及，其中246人被定性有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数据显示，2018年到2021年，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的速度比过去高了 75%。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最近几年美国同整个西方都加紧在科技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反中共间谍。很多人被暴露身份之后，在海外继续留低就变得越来越危险。所以中共就顺势将他们召回返中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